佛说四十二章经，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三，随文示义。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本经的修学纲要啊，是说本经的修学呢是顿渐兼收，理事无碍。那么本经在修学上呢有两个主题啊，一个是顿教的法门，一个是渐教的法门。那么这个顿教的法门呢是一种智慧的关照啊，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你应该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那么如理思维来产生对生命的正确而不颠倒的关照。那么生命的关照呢，在经论上说啊，主要有两个方向的关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因缘观，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关照啊这个生命的个体，所谓的横转如瀑流。那么这种个体生命呢是一种无量的生命，那么无量生命呢我们可以分成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个差别，也就是说我们要深信我们有过去的生命，也有现前的生命，也有未来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水流，它们不断的相续而变化。那么这种个体生命的变化的因素呢是受着业力的引导，所谓的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假设我们积极的是一个善业，那么会创造一个安乐的尊贵的个体生命。假设我们积极的是罪业，那么就会招感这个痛苦卑贱的个体生命啊。那么我们生命呢就随顺我们的业力的累积啊，就一次一次的相续，一次一次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因缘观啊，这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观察，或者讲说是一种世俗地的观察。那么第二个呢是一种整体生命的观察啊，我们讲胜利地的观察，就是说呢这个个体生命呢是假借因缘所生的，所以从一个本性来说呢它是毕竟空寂的，所以我们透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就能够从这些有相流动的生命呢回归到一种不生不灭的真如理性啊，所谓的我们在流动变化的生命当中呢就找到了一个生命的歇脚处啊，就是所谓的一种安稳的家。那么这种观呢叫做真如观呢，就是一种整体的超越时空的一种生命观啊。那么当我们能够同时能够通达个体生命，也能够通达整体生命，那么这样子我们说呢你已经具足了大乘佛法的证件。那么有了这种甚深见呢就能够开展出我们的修行，所谓的广大行。那么前面的知见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认知，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呢从这种颠倒的无明啊要转换成一种正确的知见啊的一种真理啊，必须要假借这个四相的修行，所谓的把心带回家。那么把心带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必须仰仗戒定慧的修学，就是所谓的广大行。 那么戒定慧因为它所面临的境界呢，是一个广泛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来持戒修定修慧了，所以叫做广大行，它的行门呢是广大无边的。好，那么这个这样的修学啊，是要次第完成了，所以叫做建教法门。好，那么当我们能够掌握的顿教的理观跟一个建教的修学啊，那么我们就知道本经的修学宗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随文释义，那么以下呢就正式随顺我们的经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若文分三，出续分，二正装分，三流通分，均出。那么偶一大师呢把这个经文分成三分。好，我们先看第一分的续分。那么一般的经文的续分呢、啊、都是先说明了、啊、这个教法的发起因缘。好，那么本经也不例外。那么在续分当中呢，我们是分两大段，首先先解释三宝升起的因缘，那么第二段再说明本经升起的因缘。首先我们看第一段。好，我们看经文。世尊成道已，作是思维，离意极尽，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以入野宴中，转四地法轮，度乔成儒等五人，而证道果。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把这个人世间是三宝是如何的升起啊，那么做一个说明。那么佛法认为一切的法，不管是杂染法，不管是清净法的升起啊，一定它有它的因缘啊。那么在三宝的升起也是不例外的。首先我们先说明啊，佛宝升起的因缘。那么世尊成道已，那么佛宝身为一个佛宝，当然主要的就是他内心当中有这个道。这个道呢就是通达的意思。那么这个道主要的是六度里面的波雷的智慧，因为波雷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使令我们从生死的此岸而转成涅槃的彼岸，它有这种通达的力量，所以叫做道。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成就内心的智慧呢，他的因缘我们也做一个说明哈。那么从佛本行经上说啊，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呢，跟我们凡夫是没有差别的，也是内心当中很多的颠倒，很多的欲望啊。那么他出生在这个2500多年前的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那么作为一个太子，那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净饭王啊请这个仙人来为他看相，就发现他的相貌啊有32相80种好，就是一个大福德的相貌。所以这个仙人就预言啊，就是这个释迦太子呢，他的生命有两种的可能性，假设他选择在家，以他的威德力啊会成就一个统理整个四天下的一代圣王，假设他选择出家，那么他的这样的威德力呢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他就是两种的情况。那么作为这个释迦太子的父亲啊，净饭王啊，他的心情啊是希望太子能够留在家里面啊，来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来光耀释迦的家族。所以呢这个净饭王就为太子啊盖了春夏秋冬四种的宫殿，就是希望假借这种殊胜的武艺快乐啊，来打消太子出家的念头。那么太子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之下，到了19岁，这19岁呢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啊，就离开了皇宫啊，就跟这个一般的人群接触。 那么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的生命当中啊，有三种的法是不可以避免的，所谓的老，你一个人会衰老；第二个病，我们的这个色身会有病痛出现；第三个是死亡，啊，就是说呢，劳碌无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那么太子在看到人群中的老病死以后啊，他内心当中啊就升起了一种恐怖出离的心情。那么因为这种老病死的这种无常法的逼迫呢，就迫使的太子啊，在某一个深夜的过程当中呢，就离开了皇宫啊，就出家修道。啊，就在他19岁的时候啊，那么体验了世间的无常而出家修道。那么当然修道要依止当时的环境，在印度的修学的道里面呢，主要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冥想外道啊，第二个是苦恨外道。那么释迦太子刚开始他去修学的是冥想外道，就是跟这些仙人啊修学这种种的禅定，那么卡借禅定啊来安定自己的内心。那么在成就禅定以后呢，他发觉啊禅定就像是如实压草，只是让内心啊暂时的寂静，不能够卸脱老病死的束缚啊。所以他经过5年的修学禅定以后啊，就放弃了禅定了，就到苦恨林啊修学苦恨。那么经过了6年的一麻一石的苦恨啊，他内心当中就思维啊，一个太快乐享受的生活啊，不能升起出离的道心啊。但是太过的苦恨啊，使令自己的精神体力不能专注啊，也不能够成就所谓的圣道啊。所以他就采取了中庸的方法，就放弃了苦恨啊，那么就接受了牧牛女的这个弥奴啊，就是用牛奶跟粥啊组成的弥奴啊。那么吃了弥奴以后呢，精神体力恢复了，就在菩提树下的一堆吉祥草上啊，就解家趺坐，就深入的去观察生命的缘起啊。所谓的生命啊，是由因缘所生，也是假借因缘而消失。那么从缘生缘灭的这样的观察呢，而悟入的我空法空的真理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成道，就是升起的一个缘起的智慧。好，那么世尊成道已，藕益大师说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一个根本智，是佛陀内心当中呢他自己受用的智慧，也就是佛陀弃证真理的智慧，这样的智慧是不能跟众生分享的啊，叫做根本智，或者叫自受用的智慧。那么做是思维，那么这以下呢是一种厚德智啊，就是所谓的有分别智啊，透过这个明智言说来观察整个成佛的因缘啊。离欲极尽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那么这段经文是佛陀成道以后呢，把成就佛道的因果呢做一个回顾。那么佛陀在那个内念的清净的心中呢，他思维啊，所谓的成道呢，他有一个果报啊，我们讲世间上啊就一个因跟果啊，佛陀也有一个受用的果报。那么佛陀的内心当中是受用什么果报呢？是离欲极尽。那么我们世间上的安乐呢，这个安乐的果报当中呢夹杂着很多的贪欲的烦恼，所以我们世间的安乐的果报啊是扰动不安的。那么佛陀内心当中呢，他的内心出现的广大的安乐，但这个安乐呢是离开的贪欲的烦恼的，所以这种安乐呢是极尽的， 那么这种极尽的安乐呢，是在所有的安乐当中呢最为殊胜的。因为这个极尽本身呢，它的安乐是不可破坏的啊，不像我们这种扰动的安乐啊，是随时会破坏的。